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変顔新人シニメン。
大家好，我是陈学仁。
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文。
グランドゴ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Andy Yoshio from
Capcom。Gario， 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Dog。
I'm Marshall Robinson from Naughty
Dog。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继续收听魔兽评书，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我是西蒙，
然后我是四少，
大家好，我是龙马。
对，这也是那个今年开始啊，第一期的 Pro 节目。
对，我们也良心发现的，在春节的时候给大家再更一期啊。
这么良心发现的，我
太狠了。
对，然后这个节目也步入了第十期的这个系列啊，感觉
第十期的时候，我们正好讲到艾德拉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啊，
刚讲到这儿，实在是很遗憾，对不起，这个节目暂时可能停不下了脚步。
对，这个节目是怎么发展成这样的？
对是的，
这鸡年可能还是得占据一定的这个时间和比例。那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不选听也不要那个说我们，
不选听就别听呗，
对，
没什么别的办法。
嗯，然后请回顾一下上期我们都聊了些什么？
哎，上期呢，我们这个内容啊，主要是在这个《上古之战》三部曲小说的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的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做《恶魔之魂》，哎，然后我们上期这个题目呢，给它定了一个叫做这个“背叛之章”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上期这个主要有两点，这个主要的矛盾啊，在于这个两个人或者说两个东西啊，两个生物的背叛。
对，
一个呢是这个哎，这个精灵军队好不容易这个在海戴尔山脚下准备开始反扑了啊，他们这个向回推进到艾萨林的时候。本来这个就是他们等着这个龙族的帮助啊，让他们一举这个成功的击败这个人潮军团。但是呢，这个黑龙奈萨里奥这个宿命中的背叛啊，其实对
胡逼了一下。
对，这穿越这几个人其实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也无法阻止啊这样一件事情。就是
宿命背叛太狠了。
对，
这个行为呢，我们叫就地二五，啊，就地成为二五仔，
原地爆炸，就地二五，
对
对
对，
差点原地爆炸啊！他的这个背叛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本来寄希望于龙族。这个龙族本身已经自身难保了啊，被他打得很惨，包括这个蓝龙一族整个相当于全灭，
打了地平线了。
对，然后其他龙族都被打飞啊，打没，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回顾一下这个当时这个情景，可以说这个世界局势已经就是到了这个非常危急的这样一个极点了。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龙族最寄希望的龙族完蛋，其次呢，这个他这次这个战斗还捎带脚的，就是对这个精灵的军队也造成了很严重的打击。
对，
哎，他这个用这个恶魔之魂，不仅这个扫荡了这个恶魔的军队，哎，紧接着他又对这个精灵军队的前排造成了这个毁灭性的打击。哎，然后呢，这个姐妹会的这个大祭司也挂了。哎，然后泰兰德呢，刚刚被继任，然后被这个萨特给抓走了，被喜羊羊抓走了。啊，喜羊羊自己挂了哈，可能是这个被懒羊羊、暖羊羊之类的给抓走了，哎，带到了这个首都，哎，然后呢，这个狂妄鲁莽，但是这个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这个伊利丹，
对，主力法师
下落不明。
上次讲他最后那个去人那儿说我帮你啊，
哎，对，最后他这个相当于他也二五仔了，为什么叫背叛之章呢？这是第二个背叛，就是伊利丹背叛了他的这个反抗军盟友和他的亲哥哥，
他要去那个投靠精灵女王，
对，
对，
已经凑到五十了。
对，其实他相当于投靠萨格拉斯，可以说
对对，
哎，然后呢，同时失去了生命中两个最重要人的这个马法里奥，相当于他失去了他的爱人，还失去了他的孪生弟弟，也不知道跑哪去了。马法里奥也一蹶不振啊，而且他这种绝望的情绪一度招致了这个很大的灾难啊，狂风暴雨，因为他是德鲁伊嘛啊，法力不受控制之后带来了这个灾难啊，可以说这个就是一切可以有希望的东西，好像 都完蛋了啊！在这个就是算是这个怎么说非常危急的时刻吧。还有一点不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英明的指挥官啊，
黑亚宝
啊，反复我们的故事中强调说这个人有多么这个英明啊，一个很不错的领袖，哎，被刺客刺杀，
又一个这个背叛，
对，然后昏庸无能的只能纸上谈兵，然后身边也都是一些这个没什么本事的这个
阿谀奉承之辈，
哎，平庸贵族的这个星眼成为了这个拉文凯斯的接班人，成为新一任话事人。就感觉更没有什么希望了啊！
完蛋，完蛋边缘，
一切都走向了这个，
对，算是这个故事的最低谷啊，最危急的时候。这个算是上一期就待到这儿了啊。等我看，从这期开始看看
这
个
要迎来高潮，
如何
三段式的写作技巧，这个淋漓尽致。
哎，如何转机？这个克拉苏斯和罗宁啊，他们担心一直这样下去，这个昏庸无能的星眼将把他们彻底带入这个毁灭。哎，然后这个马法里奥啊。他担心的也不只是军队的问题，他这个什么泰兰德被抓走了，他就心里已经不想别的了，完全是这种
受不了要疯
对绝望的情绪，哎，所以这个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啊，
有道理，是这样，是这样，是
这
样。
这个克拉苏斯、罗宁和布洛克斯啊，他们就是做了一个事情啊，他们已经无法再等着星眼这个愚蠢的家伙来做任何决定了，他们自己就算是擅自主张啊。去联系这个大陆上其他种族，就是他们一直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联系这个其他的
决定就先斩后奏吧。
对，我们不能再跟他这个商量着来了。哎，他们找到谁了呢？是牛头人。哎，这个牛头人的首领啊，介绍一下，叫做霍恩高山。
其实新版本的就是传说中的这个胡恩高岭。
哎，胡恩高岭，
高岭一族。
对，就是他。这个家伙就是，虽然说这个后来传的有点邪啊，这个牛头人无双啊，这个故事是水分很大啊。
对，在现在这个版本里出现过这位牛头人。堵在这个传送门门口杀这个，
对，就是对。现在这新版本就有一个任务，就是让你扮演这个人，
对
啊，然后去这个，在这个就回到过去做这个事情。但是那个场面比较令人
比较吓人，
比较胡逼，
就震惊，就堵在那个恶魔的传送门里狂杀恶魔。
对，他这个是形象应该是手持这个巨矛的一位这个猎人，
对，
所以就是猎人的这个神器，
嗯，
也是一柄生存猎人的那个神器，也是一柄长矛。
哎，他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衣服上啊都是挂着很多这个头发辫儿，
嗯
啊，
脏辫儿。
哎，据说他这个每一根这个小辫儿啊，都代表他在战斗中杀死的一个敌人。
哦，
哎，这是他们一个传统。还有谁呢？
唱 reggae 什么的，
有可能，
可能他们的音乐是那个风格的啊。这个还有谁啊？矮人。这个矮人的首领啊，叫做杜恩加德斩铁，哎，这名字也很有这个矮人的这个特点啊。这个矮人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看起来啊，就是矮人如石头铸造的一般，
大石头，
对，宛如灰，这个皮肤宛如灰色的大理石，哎，然后眼睛炯炯有神，像钻石一样，啊，完全就是小石头人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这个他的这个，
咱们之前介绍过这个矮人一族吗？
其实这个
介绍过，
这个时间点他们就是被这个血肉诅咒感染之后已经。就安静的在对，在这个卡里姆多大陆上形成自己王国，慢慢这样繁衍。
根据这个小说的描述，可能我估计啊，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在这个血肉的
矮人，纯是血肉，
哎，他们还处在这个血肉的矮人和老的那个土灵之间的这样一个哎状态，
还没有完全被腐化。
对对，包括他们这个，你看这个矮人那个说这个下巴上长这胡子啊，是有一种很复杂的矿物质组成啊，就看着还不像是人类的毛发呢。
哦，那还是有一点那种无机体的感觉。
对，然后小个儿不高，大概可能都没有精灵的那个一半高。
对，
哎，然后身后背着一把这个板斧，看起来比他都高。
哦，
就是虽然个儿小，力大无比啊，整个人就是成一个正方形的这样一种体型啊。
厉害了，小钢炮。
对，哎，
对，
但是这个牛头人和这个矮人还算是能说人话的这个盟友啊。还有一个就厉害了，这熊怪哈，首领叫做这个尤格亚克，这家伙完全就是说不了这个正常就是可以通用的这个语言，
智力不够是吗？
对，看起来就完全就是一头熊，还没有就是彻底进化成人的样子啊。即使在现代啊，玩家能看到这个熊怪还是这个样子，
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和玩家交流。
哎，
他是这
样，他这个走路的样子，但是很像人，就是他虽然是熊的样子啊，双足走路，而且这个很直立起来行走啊，是这样一种。形态，哎，这个马法里奥一看到他们俩，马法里奥有这个关于这个荒野众神的这个知识，
对，
让他联想到了这个
乌索克和乌索，
哎，两个荒野众神，我们在这个上就是
神器里讲过，
神器那一期里讲过
熊怪双雄，
哎，这个，
啊，不是巨熊
兄弟啊，
对，
也是半神之一啊，这个乌索尔乌索克这两个人，两个神，哎，这个他这些盟友带来之后啊，这个星眼开始很震惊，而且非常生气。说谁让你们把这些东西都带来，这都什么玩意儿，这一大堆，对吧？然后这个罗宁这时候可没有心情再跟他商量了，就是说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接受，你不接受我们就走，我包括我所有人，我们
没人帮你
都撤，
对，
到你自己看着办吧，对吧？星眼这一看也就怂了，那行吧，是吧？你就让他们上一边驻扎吧，啊，也就认了啊，算是这个 勉强接受，但还并不是
看不上，
对，并不是接纳。你想，包括这个拉文凯斯，他都
对啊，
还是就是精灵族，这是这个万年以来吧，算是这个有这种一种很高傲的这样一种情感，或者说是他们一种这个传统，包括就是在这个所有的奇幻题材里，精灵都是这个造型，
对对，
都觉得自己特了不起，
贵族，
对，哎，就是包括就是人来帮的他都不乐意，大概就总是这样一个形象。这个勉强接受了吧，但是不算接纳。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没有毫无配合可言。这个军队里，他们只让他们在一边就驻扎着，你们愿意打自己打去吧。啊，他们也不管这些盟友。哎，另一边呢，这个在这个首都里啊，被抓住的这个泰兰德呀，就是被囚禁起来了。然后呢，这个泰兰德很了不起啊，这个他身体啊被一层这个微弱的荧光所包裹着
啊，这月光嘛，这是
月光。对，为什么之前我说过说这个人非常受到这个艾露恩的宠爱啊，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他就本来就是这样吗？
并不是。
哦，
他被抓到之后才是这样。哎，这个人妖军团把他囚禁在一个绿色的这个魔法球里，
嗯，
也很神奇啊。看起来他是被囚禁，但是这个人妖军团整个谁也拿他没办法，甚至包括这个阿克蒙德自己想尽一切办法都打破不了他身上这层微光，就是这个
就等有一层保护罩是吧？
哎，你删不了它，你只能把它囚禁在放在这儿，你弄不了它，
哦，
你拷问也拷问不了，你杀也杀不了。
有一层护盾，
是的，
对，哎，然后包括这个女王，还包括这瓦斯奇女士这些人啊，这个轮番上阵啊，这个就是软硬兼施。
对，
瓦斯奇曾经那个冒充就是好人，假装想要营救他，说，哎，救完他之后说，我把你弄出去，说你赶紧把你身上这光去了，不要让人发现。哎，然后他一去这光，马自琴拿着那个匕首就要捅呢，结果赶紧被泰兰德发现了，好歹是躲过一劫。哎，就是反正是软的硬的都来吧，也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干脆就
他自己知道这个是，
就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这个月神这么爱我哈，
嗯，
他也就只能感谢，没有别的做法。
嗯，
然后这个然后就一看这弄不了，就把他扔这儿吧，他也没什么大用。
对，
啊，对，而且但是说没用呢，还有一个用，就是说万一这个以后这个马法里奥跟他对决，
牵制他一下，
哎，
对，
拿出说我们有人质，你看啊，把枪放下，
对，
啊，对，这种桥段，啊，
是
反正就是先暂时先囚禁着他吧啊。在这个王宫里啊，刚才我们上一期说到这个伊利丹来到了这个王宫里，
骑着第一犬，
对，然后呢，他呀，这个非常屌那个架势啊，把所有恶魔都不放在眼里啊，扬着脖就是抬着头就进来了。他向这个萨格拉斯提出了一个，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自信啊？就是他有一个妙计啊，他觉得
对
对，哎，他这手里头哎放出一个法术，一个显像的一个法术啊，给这个萨格拉斯看，说你看这是什么？哎，那个圆盘在这个手中闪现。萨格拉斯虽然人还在这个遥远的这个另外一个次元啊，但是他就是通过上一期这个战斗中，他也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东西，
对，
非常的
厉害，
这么一个神器，什么就是这个巨龙之魂，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叫恶魔之魂了，这个东西，哎，然后萨格拉斯也知道这玩意儿厉害啊，但是这个黑龙奈萨里奥啊很厉害。就是他用他的这个招吧，或者他的一种法术也好，各种办法也好，把这个自己的藏身之所藏得很好，连
不知道在哪，
萨格拉斯也找不到了。对，然后这个伊丹说：“我有招。”哎，说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上期我们介绍了，说这个伊丹号称说自己去这个战斗当中有个火山，还记得？就是在这个那个奈萨里奥在这个战场中间啊，升起一座火山。
对，
哎，伊丹说我去那儿侦查吧。哎，他说这么说，其实他去那儿是有目的的，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奈萨里奥和这个红龙搏斗的时候，两个人有这个近身搏斗，有这个鳞片掉在了这个土地的范围之内，他就去找这个东西了。他通过这个鳞片啊，他跟这个萨格拉斯说：你看，我有这么一块鳞片，我有办法找到这个奈萨里奥，他在哪儿？我给你把这个恶魔之魂给你弄来，哎，你就不用费这么多劲用这些这个没用的家伙给你开门了吗？
是，
有这个东西，这门一下就开了。然后这个萨格拉斯一看，很对，
可以，
哎，对你这此计甚妙，
是的，
哎，就按你说的来。然后呢，他还给了这个利丹一个赏赐。
对，
哎，小说里这么说的，说这个正在说话间，突然有这个两根燃烧着的绿色火苗，从这个传送门中射出，直接射到这个伊利丹这个眼睛里，把他这个原来这个琥珀色的这个美丽
的
双
眼，
哎，直接烧没了，骨头，这是眼眶的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然后取而代之是什么呢？是两团这个熊熊燃烧的邪能火焰在他眼中，哎，然后这个伊利丹也是疼的，
给了他一个力量，
哎，疼的不行，伊利丹昏过去了。等他醒过来之后呢，他就视力没了吗？然后他就发现眼前都是一种不停旋转的能量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色块也好，就是眼前成为一团这个混乱的这个能量的这个漩涡，哎，然后呢，他就是也很疼，然后他慢慢他变成法师嘛，法师这个最擅长的就是集中精神啊 ，focus， 他就想到了他作为法师的时候这个学到这些知识啊，包括罗宁教给他的，他渐渐的这个冷静下来之后啊，他发现这个东西啊比他原来的眼睛还厉害，他就是用这个邪能的这个魔力也可以看着这个用魔法的能量
对
看这个世界，哎，
就像是那个黑客帝国里 尼奥那种感觉，就是他瞎了之后，但是他看到的是世界的本源，
对，
数据，
他看到每个人都是源代码，
对对、
嗯、啊，都是各种各样的光，比如说看到坏人，他就那个人闪着黑光，比如说看到瓦洛森，小说里有描述啊，他看到瓦洛森，瓦洛森虽然不会魔法，但是他能从就他这个眼睛跟别人不一样，他看到这个瓦洛森身上闪着黑光，他知道这是个阴险的人、
嗯、
啊，就是这么厉害。然后他看到有魔法的人，就是身上魔法能量涌现啊，这是个很强大的法师，相当于他这种东西他一看就能看见啊。然后呢，他还发现啊，就是他身边有三个这个美女啊，在服侍他。哎，
好家伙，
对，
还有这种呢，
给他擦拭伤口啊。这时候就对他很好啊，包括这个女王，小说里有一段这个很限制级的这个情节、啊，女王还跟他靠着说、
嗯：“
哎，你已经得到了这个萨格拉斯的宠幸，那这我也得宠幸你啊，是不是？哎，我能给你这个萨格拉斯都给不了你的快乐啊！
我的天、
啊
哎，
是
啊，这个情节马上就要向着那个方向走去的时候，哎，这个瓦罗森队长出现啊，说我们该干活了。”
妈的，鸡腿没有了，
对对，
鸡腿没有了，滚蛋吧！
对，哎，就所以说，这个瓦洛森最后肯定也没什么好下场，
对
吧？对，哎，悲伤。然后这个那三个美女，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瓦斯奇女士，
嗯、
就是这个女王最贴身的这个女
侍女，
侍女，哎，给了她一个头巾罩在眼睛上，哎，罩在眼睛上之后呢，她发现这个任何遮挡她眼睛前面的东西啊都没有任何意义，
嗯、
就是她照样该看什么，看到那个魔法的这种东西还能看见，
嗯、
哎，
那她还照着干嘛呀？
她就是好看，
因为她那个很难看，眼睛里是火，然后那骨头都露了，就被刚被烧过嘛，
哦、
对，
哎。大家就可以发现，这个时候这个伊丽莎的形象啊，已经渐渐的向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靠拢。
靠拢，对，
蒙着眼罩，然后有两个绿光在眼睛那闪现。
没错，他现在就是差这个从法师向几个近战者的过渡，
对，
因为他还没有这个近战的双刃，
嗯，
他还是一个法师。
对，其实啊，不止他这个眼睛，这个萨格拉斯还给他身上刻下了一些这个像纹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符文。
嗯，
包括让他增强这个法力，
对，
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boss 作为 boss， 或者说在我们在动画 CG 里看到那个伊丹的形象啊，除了那个两个成刀双单刀没有之外，基本上已经成型了这个形象，哎哎，然后这个萨格拉斯就派这个瓦罗森和伊丹一同去寻找这个恶魔之魂，哎，这个另一边呢，战场上这个燃烧军团又发动攻击了，这个攻势有增无减啊，这时候这个阿克蒙德很好的利用了一点，就是说这个精灵军队啊，他是人，
对，
虽然说他们长生不老吧。但是也需要休息，需要有吃饭、
嗯、
啊。但这个恶魔不需要，恶魔就是
一直都有劲儿，
对。所以他很好的利用了两方的这个优势和劣势的这个特点，搞这个车轮战的战术、
嗯
啊，就是可能不是一股脑的一举大举进攻，但是他反复的这个消磨
打这种持久战，
哎，力量，哎，做这种车轮战战术。还好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牛头人、矮人、这个熊怪这些种族也来帮忙，哎，他们的加入算是雪中送炭，雪中送炭，
送炭，
对，
雪中送炭啊，极大的这个就是壮大了这个守卫军的这个实力，哎，但是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不同种族之间没什么交流，互相之间这个就是都互相看不起，
互相看不上，
哎哎，精灵军队也只跟自己这个协同，哎，然后这个其他种族也都只跟自己协同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合作啊，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加罗德影戈队长，哎，他这句话是一个卫队长哦，
嗯，
但是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怎么说，没什么身段啊，而且这个身先士卒啊，他老跑前跑后的，就是联系这个各个种族的军队，说牛头人说你们这时候上这儿啊，然后那个矮人你们去这个帮一下牛头人，牛头人你派两个人给我啊，怎么样、啊、
对，就像传令官一样，
对，就是他这个自发的调动起这所有的种族，哎，算是更发挥了一些作用，哎，然后这个克拉苏斯这个时候也赶回来了，哎，说从哪赶回来，他干嘛去了，他呀偷偷的跑到了这个就是他知道的这个龙族藏身之地，他干嘛呀，他保卫起了一些这个被灭族的这个蓝龙的这个蛋，
对，
蓝龙栖地在这个很北方很寒冷的地方，说这个蛋呢本来是靠着魔法就是保证它不会被这个冷空气所侵蚀不腐烂，但是这个马里狗斯被这个打飞之后，这时候被沉睡了，相当于就是这是昏迷状态，
封闭自己，
所以他的这个魔法都失效了。等到这个克拉斯赶到的时候，这些蛋已经大半都完蛋了，
死了。
哎，他勉强抢救出来一些，
嗯，
哎，保护住了这个蓝龙一族的这个算是保住一种了，是也让我们现在的玩家可以
还继续，对，
所以继续有蓝龙 BOSS 可以打，可以有装备。
所以后来就是蓝龙就从此开始进入到了几千年的如同就是濒危动物一样的繁衍和恢复的这样一个阶段。
哎，对，但是这个虽然战斗算是在这个加罗德影哥和罗宁那、这个这些人的这个努力下啊，没有这个失败，但是也有很多人这个就持续在牺牲啊，包括这个姐妹会的马琳达，也牺牲了，哎，然后这个马琳达一牺牲啊，就是另外一个人物就走上了历史舞台，就是他算是这个姐妹会里地位就是马琳达之后吧，在最高的了，是谁，叫马维影哥，
加罗德、
这个
加洛德的姐姐，
加洛德的姐姐，这个马威影哥大家很熟悉了，
就是传说中的那个 Warden 守望者，
守望者、
哦、
啊，就是之后他这个追杀伊利丹，走遍天涯海角的这么一个女人啊，
这么厉害
的。
他后来就不，其实不是祭司，他算是这个暗夜精灵的特务部队，
哎，
暗杀与刺客部队的领袖，
没错，特工 CIA，、
哦、
对
FBI 啊，什么这个，
反正熟悉这个魔兽三故事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有点怪，精神有点奇怪，
对，而且这个手段堪比朝阳群众啊，
特别狠，主要是
逃不过他的
眼，逃过法眼，
对对。而且在故事之后，大家都知道说为什么这个马威影哥那么恨伊利丹、
嗯
啊，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伊利丹是谁，这个时候啊，他还是一个就是地位很高的
战斗
祭
司
吧，女
祭
司吧，这个时候也是啊。然后这个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性格已经看出来了，就是跟现在的马威影哥如处没有什么区别，很高傲，
嗯、
见谁都不会说人话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成了姐妹会的头了吗？
也没有成头，
但是他的资历比较老，
比较厉害。
这时候就是还算是领导大家吧，
哦、
而且他呀这个人啊很瞧不起这个谁特兰德，包括到一直到现在他们俩都不对付、
哦，
他就觉得特兰德当时你凭什么平步青云
当大哥了？
对，一下就当大哥，对吧？对，他觉得他是应该当，
对，
嗯、
而且他觉得特兰德不够果断吧，不够有执行力，
对，太这个太圣母，
对对对，
必须像我这，他是鹰派，
是的、
哎，
是
对对，
哎，女强人的感觉，
对，没错啊、这个但是啊，这个要取得胜利，还是得有巨龙啊，对吧？这个但是要龙出动，但是这个就有一个办法，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纳萨里奥手里有这个恶魔之魂，哎，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就必须先把这个恶魔之魂这个事儿解决掉。说那恶魔之魂怎么解决掉呢？说这个克拉苏斯就是想一办法，就是说嘛，那个告诉跟那个马法里奥说你咱还得走翡翠梦境吧。
嗯，
对，
哎，这个通过翡翠梦境，我们想办法得找到这个，再把恶魔之魂藏在哪儿的。
嗯，
哎，而且这个他就说你先联系你老师吧，啊，问问这个塞纳留斯，看他有什么说法。塞纳留斯就也是给这个马法里奥指了一条明路，他们俩是通过这个精神链接啊。塞纳留斯就说我有一个秘密告诉你，这个事儿可能连这个黑龙都不知道什么呢？这个翡翠梦境啊，它不是只有一层，哎，这个大家看记得那个什么全面会那个梦境有好几层啊，
啊
对，
好，
这个很多层组成啊，
盗梦空间那
个，盗梦空间，哎，对，盗梦空间，哎，这个黑龙可能它只知道这第一层的、这个，
我感觉画风都不对了，这
翡翠梦境，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多层梦境进入到这个连黑龙都不知道的这个领域，
哦、梦中梦是吧？
对，哎，找到看他到底把这个
带个陀螺唰一转是吧？差不多这样，
还能不能去了？
行，
对。然后这个马法里奥啊，就在这个老师的指引下，哎，还真的进入了这个就是深层的或者是多层的那个梦境，哎，然后这个找到了这个奈萨里奥啊藏身的这个地方。但是他们有一个事情估计错了，就这个奈萨里奥可没有他们想那么简单。别看他只是这个大地的守卫者，但是他其实人家知道这个多层梦境这回事儿，就他也能进入。哎，当这个马法里奥啊找到了这个就是进入这个藏身这个洞穴之后啊，他发现了这个恶魔之魂之后啊，然后这个奈萨里奥也发现不对劲了，他感觉到就是有人通过这个多层梦境进入到了他的这个神秘的这个领地，然后又开始
又开始
没对上眼，没找着他啊，他就这个黑龙使出魔法，就是那种探知感知魔法，到处找他。马法里奥也很聪明，反正
马上就撩，
左躲右藏，就算跑回来了。然后这个
没有，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
了，对上就完了，对上他就回不来了，这回啊。然后这个回来，这个马法里奥就跟这个克拉斯报告说，这个我确实找着了啊，但是这个黑龙也找着我了，
嗯、
所以这个很危险啊。然后他说那怎么办呢？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方位，就是我们就去，那就得进发呗，像这个把这个恶魔之魂给他弄出来啊。然后这个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就是这时候他们怎么说呢？没有角鹰兽了啊，
对，
也没有这个狮鹫，也龙也没了，
对。
然后他这个给的翅膀也没了。就只能腿着去了吧，他们骑着这什么东西，
你也不能传送进去啊，对吧？
对对，传送进去那黑龙的魔法结界，你一传进去马上就被知道，就相当于白白送死嘛。
对
对，然后他们就是骑着夜人豹，这夜人豹是这个暗夜精灵族的一种就是传统的这个坐骑，骑着豹，这个豹跑的
白色的那个豹，
有白有黑，有什么颜色都有，有花纹的，各种各样的啊。然后这个他们克拉苏斯，然后马法里奥还带上这个布洛克斯，
哎，这回得带一个、这个、
带一个近战，
带打手，
带一近战啊。他们知道有些危险，可能法师没办法，哎。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
克斯好久没提起来，是兽人、
哎，因为一直在闷头砍人，
对，闷头砍，闷头开无双啊，就这么一个选手。然后呢，他们就骑着猎人豹，算是赶了一天路，哎，然后这个来到了这个一个地方，他们准备这个休息一下的时候，然后晚上就遇到了一小波这个恶魔军队，然后在战斗中啊， 被一个人发现了，被谁发现？被这个克廖斯特拉兹，他就是哎，刚刚就确定了，在远方确定了他女王啊，确实都没事儿。虽然说被打得很惨嘛，先都藏起来了，但是他确认说女王啊、伊斯拉这些其他龙啊都没什么大事儿。虽然一些年轻的龙死了不少，哎，然后也回来了，赶紧来跟这个克劳斯报信了。半途就他们两方就会合了。哎，然后交换了一下信息，说啊，我们要去偷恶魔之魂。然后他说啊，女王没事儿，哎，然后呢说，那咱们一块走吧，这回又能飞了吗？
是，
骑着龙就去了。但是他不敢飞得太近，就是他只能飞在这个就是，黑龙领就是那个领域的这个边界吧。赶紧就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就是小人儿独自前进。因为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克拉苏斯变不成龙，那个红龙也变不成人，就他们俩都失去了这个变形能力，啊，那个龙就只能在边上等着他们，目标太大了，他没法变身，然后让这几个这个人啊，先就是徒步的开始这个前进啊。然后这个我们上期说过，说这个奈萨里奥啊，他这个身体都快爆炸了，差点原地爆炸啊！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
裂开了。
对，他找了一个这个大陆上啊，一个也算挺古老、
嗯、
擅长这个铸造、擅长这个搞科研的这么一个种族，叫地精。
哎，
哥布林就是，哎，让他给他铸造铠甲。所以说，在这个黑龙领地里啊，有好多这个哥布林，在这个跑来跑去干活也好啊，这就是做给他做守护也好。然后他们就遇到了这么一小波哥布林，然后把他们都干掉了。然后呢，这个克拉苏斯他毕竟是红龙嘛，会这个生命的法术，然后他就操控着一个就是尸体，一个哥布林的尸体，就是读取，相当于读取他的记忆，哎，让这个小尸体领着他们，就是给他们带路，就是算是深入到了这个黑龙的巢穴当中，哎。战场这边呢，这个星眼开始果然要发挥这个巨大的作用了、啊，
对，推动剧情的作用，
对，他这个自以为是的制定了一个这个阶梯式推进战术，自己还觉得挺了不起，其实是很傻逼的这种、就是、
把人扎堆儿，其实
哎，对，就是摆出一些小阵型，
哎，对，
然后就很一些很单纯的这样的战术啊，然后
相当于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读了兵法但是不会用的那种，就是、硬用、
哎、对硬来、哎、
对纸上谈兵那种人，
然后别人给他提意见他也不听，那就是加洛德和罗宁呢就只能就配合他呗、
嗯、
然后尽量别让他捅大楼了，
对，稍微救救场是，
哎，反正在他们的这个配合之下吧，刚开始的时候啊，仿佛这个星野的战术还挺有效，哎，但是这个阿克蒙德其实一直在这个憋着坏呢，就他知道这个，
其实都看到了
战要怎么打。哎，首先他精确的定位到了一个这个罗宁的位置，就是罗宁作用很大，然后他用了一个精神攻击，让这个法师瘫痪，
群体神父，哎，
对，相当于这个开写轮眼那阵儿，就是把这人就是弄傻了，弄傻了，哎，直接就这个眼前一白，然后倒在地口吐白沫，你知道吗？
对，
就是跟癫痫，哎，对，这个感觉你应该很熟悉啊，大概就是
那么晕啊，谁扔的闪雷啊？
对
对对，是，
对。然后呢，这个部队啊就发现什么呢？这个天空中有好多这个飞舞的这个末日守卫，这他末日守卫是会飞的嘛？
嗯。
然后这些末日守卫里手里都抱着这个坛子，每一个坛子里都装着这什么东西？满满的这个就是毒水。
嗯。
哎。
哦。他把这个精灵军队诱到了一个就是合适的位置之后，然后让这些这个空中部队出击，然后从天上往下倒毒水。
而且你想，他们其实是阶梯式推进，基本上扎在一堆，然后是一个纵向的状态，
对、
嗯，
就很适合这个定点的空中打击，这样
对，没错。然后这个一潭毒水啊，就能直接这个烧死十几个这个精灵的士兵，
硫酸什么的，
对，
然后
有点像
王水那种，
对，那个场面非常惨啊，就身体都融化了啊，有的残废，有的直接就烧没了。然后这个下属和卫兵啊围在这个星眼的旁边，这时候星眼看到这种场面已经就是
吓呆了，
懵逼了啊，就是他已经放弃指挥，认为这个完了、
嗯、
我们 over 了啊，呆若木鸡。然后加洛德这时候赶紧了，还想要这个保护一下这星眼，因为他想这是指挥官嘛、
嗯、
他其实想法很单纯，就是老是这个要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样一种这种初衷。然后呢，这个星眼这时候已经疯狂了，还斥责他说：“你敢碰我？你什么身份？你敢过来碰我，还拉我？”然后这个加罗德一看，行，你多死吧，我也不能陪你一起死。加罗德就赶紧跑出他这个营帐的范围。结果他刚一跑出来，那个整个那个毒水就把这个星眼的这个营帐就是到了他这儿了啊。
嗯，夷为平地就算
了。对对，然后星眼就嗝屁了。
嗯，
哎，
一下就
死还挺早，还可以。
对。然后这个加洛德这时候啊，他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虽然这个军队中啊，就是遇到了这个埋伏啊，算是很危急，但是这个军队的组织这个也是过于混乱了，
嗯、
就是本来不像平常这个就是原来拉文凯斯治下的这个就是训练有方的这个部队，哎，为什么呢？他突然意识到说这个星眼啊，之前已经偷偷的把很多军官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就都是一些无能之辈来当军官了。这个时候，哎，然后甚至他还发现说有一小部分部队啊原地待命，就他没有参加战斗，就情况都这么危急了，还有人闲着，哎，加洛德就。看不下去了，赶紧他跑到这个部队这儿啊，告诉给他们下指挥，说让他们弓箭手在中间啊，其他的这个近战保护这个弓箭手赶紧参加战斗啊。瞬间他这个小小的指令就发挥了作用，这几十个弓箭手啊很快射下了很多恶魔，空中的恶魔，哎，然后这个在前方的这个部队啊 正是这个被打得很懵，想要这个回头寻求这个支援的时候，他一看一回头看到了这个加洛德这个指挥这小波部队的这个场面，他又认为加洛德是指挥官，然后他就赶紧来找这个加洛德说我们该怎么办啊，然后这个加洛德就给他下达了命令说你去找尼索人啊，然后让他们也派一些这个远程部队过来
协同起来啊，
哎如何如何，哎然后加洛德说完之后呢，这人就是表情很轻松的，哎就离去了，哎加洛德这时候根本都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又有两个人过来了说这个指挥官我说我们该怎么办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景象就像滚雪球一样，就是两个人来然后被四个人看到，所以说哎那是指挥官，然后四个人来被八个人看到，哎这是指挥官，哎
渐渐的
就
是那种
都觉得他是指挥官，
对相当于这个
流畅的指挥体系就是自发的就重新建立起来，
哎没错，我们这个故事一直在讲说天将降大任，
对
对，所以说马法里奥和这个伊丹兄弟俩呀、啊，怎么可能是天生有天赋？
嗯，
我觉得这还不算是天降大任。
对，
这个加洛德影哥呀，真的是一个就是凡人中的英雄，
嗯
哎、他是算是天降大任。
这个时候算是扛起来了这个事儿。
对啊，渐渐的，这个所有人都
这个影哥是一开始那个让他们负责管理，
哎，
对，其实就是一个小
没人听他的那个
小军官而已，
对小军官而已、
嗯，
在这个危急时刻马上就要、
很善良，很有逻辑，
很有逻辑，
很积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什么，渐渐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信言死了之后，加洛德就是指挥官了。
嗯，
哎，所有人都前来，就是这个问他说我们该怎么办？
嗯，
然后他也
强行指挥官了。
对他虽然就是不觉得自己指挥官，他也意识到说不对，怎么都来问我呀？
嗯、
但是这个形势不容他这个再推辞了，
但是还是可以指挥的。
对，形势已经不容他再念两句诗了。
对对对
对，
没错，
他得赶紧说你们该干嘛干嘛吧？
对
对
对，
这个不停的下达命令，而且命令都很准确和正确。啊，很这个很及时的，就是对这个部队进行了这个英明的指示，甚至之后啊，也连这个月亮守卫的高级法师也来向他请教，说这个啊，我们该怎么办啊，对吧？
对接下来该干嘛？
对，法师在精灵这个种族中算是最受最上尊敬的一种职业，连他都来请教这个加洛德啊。然后呢，这个甚至有这样一幕啊，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罗宁不是刚才说这个中了这个闪光雷了吗？
对，还颠着呢。
对，然后他就找他这个姐姐马维和另外一个女祭司来给这个罗宁治疗啊。正在治疗过程中呢，有一个军官想要来报告点什么事情啊，所以来打扰他。
嗯、
这个时候这个加洛德也没多想，就很愤怒的就咆哮：“你就等着啊，一边待着，等这个我们这个
治好了，
这啊对，
别打扰他们俩。
对，等他反应过来之后，才发现他对着吼的人是谁啊？这是一个仅次于拉文凯斯和心眼的一个就是身份很高的贵族，叫做黑森林。
嗯，
哎，这就是算是姓啊，黑森林是他的姓、
嗯，
黑森林大人。大家不要去网上搜这个名字，那个画面不太好看啊，
是，
对，
特别不好看。
我搜到克苏鲁那边去了，
不是
啊？是吗？啊，
黑森林
啊，算了、啊。
而且即使他地位这么低，然后对这个这么身份高的贵族这么就是大呼小叫，这个贵族也没有任何的生气的表现啊，
嗯、
他就是。就是很点了一下头表示歉意，然后就站在那儿就等着他、
嗯、
把这个他手中事情做完，然后再听他的吩咐、
就是、
就可见就是在这个
靠谱的威望其实是
对在战斗中完全是就是在这个危机之中有能力的人渐渐会建立自己的这个信对同伴的信任，哎
是的。
另外一边刚才我们说这个马法里奥这三个人啊成功潜入进了这个黑龙的巢穴，哎然后呢有一个事情很幸运，就是这个奈萨里奥此时正在忙于要给自己就是做那个铠甲，他给身上这个赶紧固定住这些铠甲，所以他没办法，他必须把这个恶魔之魂啊，暂时让他跟自己分开一段，他把恶魔之魂、啊、
他不能抱着是，
对呀、啊，你不能抱着这个穿铠甲呀、啊
嗯，
他恶魔之魂藏在这个洞口里很深很深处的一个这个小地方啊，他觉得很不舍得，我马上就回来，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赶紧他去就是钻穿这铠甲了，哎、啊，就这么一个机会吧，就被这几个人来的也是正好啊，哎、
嗯，
然后这个。克拉苏斯首先就是说我在这儿给你们就是负责这个解开所有的这个黑龙设下的这种魔法机关，
嗯，
你们俩就是腿着往里进啊，我就这个就是
一黑客，
对
对
对，
然后外面等着那个给远程帮助给你开门，
对，这个比喻太恰当了，
你们就进
了，对，告诉你啊，前面六点钟方向有一只这个
和那个，
对
对
对
对，幽灵行动，
对
对。是这感觉，
然后这个马法里奥和这个布洛克斯，他们俩就小心翼翼的啊，很曲折的，就是终于来到了这个损耗圆盘这个地方啊。然后期间啊，他们要躲避这个地精的这个守卫啊，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黑客远程指挥，
嗯，
然后这个绕开，还有这个他为了守宝物啊，这个黑龙还做了一个这个石像的傀儡在守着他啊，他们俩还得绕过这个东西。最后好不容易来到了这个圆盘存放之地啊，还遭到了巨魔的攻击。啊，原来这个洞啊，就是应该是巨魔的领地、
哦，
然后被这个黑龙就给霸占了，哎，然后这些巨魔就沦为了阶下囚，反正就是也没锁着他们，但是把他们扔在这个洞里也出不去，结果让他们几个撞上了啊，他们还得搞定这个巨魔，然后终于，反正就是这个历尽千辛万苦拿到了这个恶魔之魂，哎，但是他们 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很小心了，但是还是犯了个错误，就是这个恶魔之魂放在那儿，你看着就是放在那儿，黑龙还是在上面施了一层最后的这个警报式的魔法。
对，
就他一碰，黑龙马上就知道了，
因为黑龙手机就响了
啊。对，就有人说、啊
APP
有
推送，
有人摸你的车，有人摸，
对对对，
就是我操，这黑龙马上就这个就是很震惊啊，这个危这个在这个危很危急的这个关头，然后这个克拉苏斯就远程的告诉这个马法里奥说：“你把圆盘拿出来用吧。”
对，
对吧？这跑先活命要紧啊！然后这个马法里奥就拿这个圆盘，圆盘不是能射出这个很强的力量嘛，光芒、激光那种。
对，
然后他就把这个死胡同的这个洞啊，开
打穿
了，对，打穿了，开了一条路出来。哎，然后这个奈萨里奥就围着这个山旁边这个不停的喷火啊。然后这个他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就是宝物被人偷了嘛。但这个失去理智这种状态啊，算是给了这几个盗窃者一个机会，就是说他本来如果有理智的话，他用魔法去探知这些人，很快就能发现他们的位置。
嗯、
他这时候、这个、
气疯了，
对，这时候已经气疯了的这个奈萨里奥就直到处喷火了，他忘了这个魔法这回事了、
嗯。
哎，然后这个到了就是成功偷盗之后的这个马法里奥啊和这个布洛克斯，就是赶紧向山脚下走啊，想要与这个克拉苏斯会合，然后途中还撞到了几只这个恶魔。然后这个马法里奥没办法，就再一次使用了这个恶魔之魂的力量，干掉了几只恶魔。然后呢，这期间啊，就是这个他意识到了这个黑恶魔之魂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这个大家还想那个魔戒，就是那个谁带着那个魔戒之后，
对，
就都就是
有点癫狂，
变得疯狂。魔戒跟你说话，说我是宝物，怎么，然后就这个人是来抢你的，对，这个场面和这个魔戒这个差不多。啊，那个恶魔之魂就跟这个马法里奥开始说话了，说你看那个兽人啊，他要抢你这个宝物，
对对
啊，你干掉他，干掉他。对，
对，
然后这个马法里奥就是差点就要丧失理智了啊，在最后毕竟还是德鲁伊嘛，
嗯，
哎，主要是还是主角光环，我觉得
理智
了，意识到这个问题，赶紧把这个恶魔之魂丢下了，甚至他都不敢再摸了，这东西太可怕了。不过呢，这个布洛克斯还鼓励他说：“哎，这个不是你的错啊，谁拿啊？
对，
你剁你也麻，
对，特别严重。
对，然后这个他们赶紧拿一个布，就不直接接触了，拿个布隔着，然后把这个包起来塞在包里，赶紧往下走。但这个时候啊，刚才那几只恶魔可不是随便就出现的，因为黑龙里怎么会出现恶魔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伊利丹不也来找这玩意儿吗？
嗯，
对，
哎，那几只恶魔都是伊利丹和这个瓦洛森他们带着的。”哎，结果这个好不容易逃出升天的那个就是筋疲力尽的这个波洛克斯和这个马法里奥就落到了这个伊利丹和瓦洛森的手里啊，连人
带这个盘子
都弄走了啊，人捆着，然后这个盘子也他们收走了，哎，结果就是伊利丹渔翁得利了，
哎是，
哎这个伊得利，
对，好，行呗。
然后这个克拉苏斯这边啊，他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他这个网被断了。就是他不是这个黑客远程在指挥这个马法里奥吗？
网
断
了，
断网了，什么情况啊？然后他从这个就是切断他们连接的这个魔法中啊，他发现了一个很惊人的真相，就是他这个魔法他知道这个法术是来自谁？来自这个上古之神。然后他脑子里就疯狂的乱转，这个时间裂缝、诺兹多姆失踪，还有恶魔之魂，然后一切东西都联系在一起了，连指向了一个答案，就是上古之神。
嗯，
哎，他确信了说所有这些东西、这些这个混乱都是这个上古之神的计划。但是他震惊之余啊，发现了，就是说这个马法里奥他没找到，但是这个黑龙开始这个围着山头咆哮
啊，
哎，然后这个时候克拉苏斯也是就再次展现了他的觉悟，他说很明显就是马法里奥应该已经得手了，就不然黑龙不会这样，
对
吧？所以他就是说我宁可牺牲我自己，我也得保证马法里奥把这个圆盘带回去，
嗯，
他就是来引诱这个黑龙，就是哎我在这儿呢，来你来追我吧，对，他就把他带向相反的方向，虽然他可能也不知道哪个方向是相反吧，反正你追我就是肯定马法里奥就有机会逃脱嘛，哎。然后他就已经抱着这个必死的决心了，但是好在他毕竟是这个法术高超啊，在这个岩浆马上要吞噬他一瞬间，哎，他又用一个传送法术逃跑了。
嗯，
哎，刚才我们说到，还回到战场啊，加洛德这边就是这个彻底成为了这个部队的这个精神支柱啊，人们这个信心的寄托啊，马上就这个地位就不一样了。他被迫穿上了这个黑森林给了他一套这个很华丽的铠甲，都是花纹，那种将军的铠甲，哎，然后发现他现在走到哪儿，身后跟着一波人，自发的跟着一波人，这些人都是谁呢？都是各个贵族的这个联络员，就是那些贵族告诉他们手下的跟班说：“你都跟着他，他有什么指示，你马上来告诉我。”
对，
是自发的，他可不是叫人来。然后这个他本来其实他做的决定，他觉得他是我只是想竭尽所能的这个活下去，就一种求生的本能，哎，但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想这个乱世之中啊，就像。慈善刚才提到，就是历史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哎，哪些人会成为领袖，哎，然后也是在这个罗宁的这个鼓励下吧，啊，加洛德开始这个更积极的面对这些啊，既然已经这样了，就我先让我的就是民族活下来啊，
嗯，
度过这次灾难之后，谁当领导我当不当再说呗，啊，哎，然后这个加洛德，啊，有着这个 可以说是不输给拉文凯斯的这种战略和这个就是领导才能，
嗯，就大局观哈，
对，同时啊，这个士兵们和这些包括贵族啊，都是真心的尊敬和信任的，
嗯，
就是因为从
因为他毕竟是个下层军官，
对，打出来的，
对，
哎，而且呢，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比这个拉文凯斯还厉害的一点，就是说他甚至能够就是与让这个精灵啊与这个其他的这个种族很好的来融合在一起。在他治下这个部队啊，每支部队都由这个精灵和其他种族混合构成，互相的特点互相弥补，使这个军队战斗力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对，
正在这个罗宁啊和这个加洛德这他俩正说话这宫殿啊，然后这个一声刺耳的号角响起，然后就在他们侧后方啊，很非常非常震惊，我操，说这怎么后方还来敌人了，我们被包抄了。二人赶紧这个飞奔而去啊，然后那个来到这儿啊，发现这个对面这个敌人明显不同啊，他们长这个样子，就是他们前
没见过
和前的恶魔都完全不一样啊。然后这个发现这个战就是他们部队的最前面是谁呢？是这个牛头人和矮人，这些人都拒绝作战。牛头人说：“我不跟他们打。”我说：“你怎么不打？这刚才你还挺猛的，怎么不打了？”说：“你不打，我们自己打。”哎，然后这个赶着扎罗就要往上冲，然后这个罗宁赶紧拦着他了，说：“你看看走到前面的是谁啊？这个人这个啊，身高得有3米啊，四条腿走路，动作十分敏捷，头发蓬松，绿头发十分蓬松，然后头上长了2只硕大的鹿角。”哎，然后身后跟着几十个，就是样子看起来像萨特，但是没那么邪恶的生物。哎，这些家伙就是有着这个暗夜精灵的特点。
塞纳留斯吗？
对对，
哎，
对，对，没错啊，来者正是塞纳留斯。哎，然后就是身后跟着一群，就是跟着一大批啊，仿佛都是从童话书里走出来的这种生物。
嗯，
哎，这个森林之王啊，非常高。刚才我们说这个森林之王大概有3米多，
嗯，
啊，可能算是鹿角啊，这鹿角也很大，
2米多，
别大哥
成侏儒了。然后他这个身边还有一些竟然比他还高的这个同伴啊，有一对啊，样子看似像熊一样的这个双胞胎，然后站在塞勒斯两边，这是谁啊？就是哎，这个乌瑟尔乌瑟克，哎，
芬瑞组合，
对，
他不是没有，人家就是熊，
是
你要是这想要芬瑞组合，他还带来那个应该叫什么树妖，就是那个半人马半长成半人马的妹子，
哦，那个是，
啊，对
对对对。
大哥了，我
这，哎，对对，一会儿有夫人，你先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满足你的要求啊。然后这两个这个巨熊双胞胎身后啊，还有一个体型啊较小一点的家伙，这个面如狼冠，长着六条腿和这个像蛇一样的尾巴。
我靠，
哎，
这啥呀？
对，这半神嘛。
对，其中一位半神。
哎，其中都这下都是不知名的。还有一个这个硕大无比的猪一样的家伙啊，
嗯，
然后这个
就一只大野猪，
这个猪长着这个獠牙，浑身都是利刺儿。
嗯
啊，然后这个
这些都是那个半神吗？
这位半神有名字，而且其实在现代就比较有名，就是一位这个野猪神叫阿加玛干，
阿加玛干，嗯
哦，
哎，这有名字阿加玛干。然后这个时候一瞬间还有一个纯白的身影从这个罗宁的眼角划过去，哎，他一看没了，但是他好像看到了一只鹿，但是又好像没看见，很神奇啊。然后这个除了这些以外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东西，比如角鹰兽狮鹫在空中盘旋，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半神啊像一个巨大的手杖一样一根棍儿，然后但是这个棍儿上长着人一样的这个脸，然后这就是立在这个在风中这么摇摆，啊，看起来很神奇，
太奇怪了这个画面，我操！
对，然后总之吧，这个队伍更远处还有这个几十上百个，就这种就是你根本用语言描述不了的这种东西啊，
反正就是都是半神。
然后这个法师就是目不转睛的就看着这些东西，就是真的是很难用言语来描述啊。反正这些东西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大自然的这种。这个特征在他们身上，哎，就有些树枝什么长在他们身上啊，都有这种大自然的特点。然后这个时候很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就是这个领头的塞纳留斯啊，尊敬的对这个加洛德引戈说，先问罗宁说，这个就是指挥官吗？
对，
啊，罗宁说，哎，这就是我们指挥官。然后这个塞纳留斯说，我们听从你的指挥，就是我们来接受你的指挥。
为什么这时候突然就这样了？
对，
因为塞纳留斯就是他找来就
来他就是要来，对啊，他就是找救兵，
嗯，
他们要加入联军就必须服从联军的领导，就是，军队嘛，这是就是很正常的一种表现，我觉得。但是在其他人看来，这简直太令人这个惊奇了，
对
吧？
主要是塞纳留斯还带领着所有人，
哎，
就是弯腰低头，
对，
行个礼，就众神，
对，
众半神向一个精灵行礼。
对，这一幕在小说里是给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幕，非常令人就是很激动的一个画面。对，
嗯，
你想塞纳留斯是3米多高的一个大陆人，
是
前两个前蹄跪下啊，然后他身后的所有这些无法用语言形容出来的生物都做出了这种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行礼的姿势，然后这个跟这个暗夜精灵的这个指挥官说，我们等着你下命令，我们都听你的。
对，
哎，
很史诗的一个场面。
对，这一幕啊，就是算是让这个加洛德就是真正的成为了领袖。在凡这简直是神迹啊！
对
吧，所有的神就是天兵下凡，
嗯，
二郎神啊什么，
然后都听
对哪吒过来跪下说：“我们听你的。”
对，
这个何等了不起啊，对不对？
是。
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精灵士兵、牛头人啊、熊怪、矮人啊，用敬畏的眼神看着这个场面，然后也看着这个加洛德。这个事儿啊，传到后来已经有点走样了，就是这个坊间传言传到什么程度，说这个加洛德说穿着金色的铠甲接受了森林之王要为他效劳的请求，然后还赐给他的一柄闪闪发光的魔剑，这个根本没有的事儿。反正就是这个士兵就是
故事就
喜欢传这种东西，给他们能鼓劲儿，就是
越传越歪。
我们的指挥官非常神，
非常厉害，
对。哎，总之这个军队里就加入了这么一群这个非常不得了的这个盟友啊。然后刚才啊，这个躲过了黑龙追杀的这个克拉苏斯啊，精疲力竭的倒在地上的时候，哎，好事又来了，这个克拉斯特拉兹啊找到他了，哎，然后这个并且啊就是带着他驮着他追上了这个被伊德丹抓走的这个马法里奥这一波人，哎，然后这个也是经过了一番这个角斗吧，啊，然后把这个马法里奥和这个兽人啊就给救了出来。但是在这个危急时刻，这个瓦罗森也是很厉害啊，他从包里掏出了恶魔之魂，他打了这个红龙。他虽然不是法师，
对，
但是恶魔之魂
反正也就是狠了，就是厉害。
对对对，好在他不是法师啊，
对对，
没有这个伤的这个那个红龙太严重，哎。啊，最后的结果就是呢，人虽然救出来了，但是这个神器啊被这个伊丹他们俩带跑了。
嗯，
哎，这个其实克莱斯拉斯这个伤啊没什么没那么严重啊，
嗯，
但是这个克拉斯很孙子啊，他就想说我们要联系这个龙族怎么办呢？就他就告诉这个马法里奥说，你去梦境里你跟伊斯拉说那个
克莱斯拉斯吧要完
红龙要不行了，
对，
眼瞅就要咽气了，你赶紧让那个
他就
女王那边过来，
就是。对，最后的那个愿望就是再见他女王大人一面，
哎，对，你赶紧来吧。哎，果不其然，这女王就颠颠就屁颠屁颠就来了啊！然后一看，他这不没事吗？很生气，我操你丫是骗我，
嗯！
对，然后这个克拉斯斯说：“这个我不是有意骗你啊。”然后就跟他讲了，说这个就是，尤其是要说这个上古之神这个事儿，就是我发现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古之神搞的鬼。这个凡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上古之神，
但是红龙是经历过这个事儿，
对，守护巨龙可知道什么是上古之神。然后他一听这个事儿确实很严重啊，然后这个而且啊。这克拉斯告诉他们说，这个圆盘已经不在这个黑龙手里了，你们也不用怕了。圆盘虽然我们也没抢着，让这个伊丹拿走，但是他们拿着盘是干嘛呢？
去开门去了。
拿着盘是开门去了，哎，就暂时说就没有人会拿这盘来打仗了，
嗯，
所以你们也就不用怕这个圆盘了哈，赶紧就加入战斗吧。然后这个女王说：“好，我回去就跟伊斯拉我们就联合起来啊，
嗯，
你等着我马上就来。”哎，大概就是这样，两边就分开了。哎，然后这个伊利丹啊这边回头说，伊利丹把这个恶魔之魂带回来之后啊，这个。萨格拉斯很满意啊，说这个他已经觉得说终于不用这些没用的凡人了帮我开什么门了啊，
嗯，
哎，我自己就能来了，他远程的可以控制，但是他需要一个戒指，哎，也就是说这个远程这个非常厉害，但是他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服务器啊来支撑他这个远程操作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
需要更强大纯粹的魔法力，
哎，这个戒指是什么呢？就是永恒之井，哎，说白了他就要利用这个圆盘的力量在井把井直接当门给开了，
嗯，
哦，啊，在井里开一个门他就直接过来了，哎，然后这个事儿啊，在前方这个指挥这个恶魔军队的这个阿克蒙德也知道了，哎，他就感觉这个时间更紧迫了，说我操，这个老大要来了，我必须得振作一下，用一场胜利来迎接他老人家，对吧？这再打不赢他，到时候我也得
对过门先，
我也得吃过烙，对，我也得吃过烙啊，对。
对，
所以这个残酷的战斗再次打响，而且这一次，刚才我们说这边是在这个加洛德治下。已经这个就是战斗力大涨的这个反抗军啊，另一边是这个已经这个孤注一掷的阿克蒙德领导的这个恶魔军队，算是说总说这个战争是最好的训练嘛，就是打了两本书以来，这次双方终于就是都达到了这个最好的状态啊，
对，
也没有那些什么，
而且也都是退无可退的状态，
对，也没有什么诡计了，也不会中埋伏了啊，
对，
是算是一场就正面的就是决战啊，这是终于打响了。然后在这个战斗过程中啊，中路眼看就要这个支持不住的时候。然后这个罗宁感觉我操，这是扛不住了啊！然后他就回头一看，发现这个身就感觉身后有号角声，然后他回头一看，看到了一幕，这个就是他永生不会忘记的一幕。
对，
就这个凡人加洛德啊，骑着坐骑啊，就是拿着剑啊，就是领着一帮半神从这个
奇形怪状的半神
远方冲锋而来啊，就是
特别有那个魔戒当时甘道夫
的
下
山，
对，
就是那种非常令人振奋的一幕啊，真是犹如神兵天将啊，冲锋而来。然后呢？这里啊，我可以就是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半神是怎么打仗的啊。这个我觉得小说这一段写的真的非常精彩。首先说这个桑塔留斯啊，这个力大无穷，地狱火啊，他能把这个地上的地狱火捡起来扔回去，然后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啊，然后这个无数的恶魔这个就是直接就砸扁也好，砸死也好啊，这个非常惨，其仗非常惨。然后刚才那个野猪神，这个浑身是刺儿的这个阿加玛干啊，像一台绞肉机一样啊。就是在这个战场里横冲直撞，然后那个身上那个刺儿啊，就扎满了那个 恶魔的尸体，每到扎满的时候，他是一抖，然后把尸体抖掉，
接着冲
啊！然后这个巨熊兄弟啊，挥舞着这个巨大的熊掌啊，就是像那个扫帚扫落叶一样，哗哗哗扫这些，就是把这些恶魔
一片一片的
扫倒，哎，
就横扫啊！
对，然后还狂笑着把这个爬上他们身体的恶魔就从身上摘下来，然后撅成两半，像个聚苞米似的，熊瞎子掰苞米的感觉啊！
我的天，
对。然后这个还有这个艾维娜啊，刚才你们说这个很 furry 的这个
鸟神，
鸟神艾维娜啊，他虽然战斗没那么凶残，但是他指挥着这些小鸟，然后就是啄食这个恶魔，就是这个盔甲中间接缝的这种露出肉的这种地方，直接用鸟把这些恶魔都是一片片的啄死，满天的这个那个就是鸟在围绕着他啊，在空中，他们终于有了这个可以和恶魔比拼的这种力量，
战斗力可以啊，这个
是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蓄着胡须的战士站在两匹这个巨大的这个白狼上面啊，然后一只手拿着这个缰绳啊，他只有这个精灵一半高，他是大概矮人左右的那个身高，哎，一只手拿着缰绳，然后一只手挥舞着一只巨大的镰刀状的武器，然后就是狂笑着而来啊，都是这半神都喜欢笑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打了就开心，
对，打了就开心，对，然后这个镰刀就是飞旋着把这镰刀扔出去，然后这个杀敌无数之后，然后再回到手中，就是这个回旋镖，每飞出一趟可能杀掉十个二十个，回到了手中，就是割草一样，这种无双啊，就场上开始有这么几十个英雄角色开始开无双啊，
对，
哎，然后就像受到这个黑龙圆盘攻击那次情形一样，这个恶魔竟然做出一个不可思议的举动，他们面对着半神开始撤退了。就是这太他妈这打不了啊，这太恐怖了，
特别邪门一帮人。
对，但是啊，这个阿克蒙德可不允许说他的这个恶魔军队里有这个逃兵的出现啊，他就是使用了一种很恐怖的法术，直接让那些逃跑的恶魔呀，就是就地融化。
我靠！
啊，非常这死状非常惨啊，惨叫着就死去，然后就告诉这些恶魔说的
不许后退啊，
死法有很多种。
对
对，你们最起码可以选一种稍微好一点的死法。
对
啊，就这种恐怖的威慑，在这种恐怖的威慑之下吧。这个就是，反正横竖也是死，是吧？这恶魔开始掉过头来，反正我就拼死呗，啊，和这边打可能还有点活路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在这些这个就是恶魔的这个拼死反扑之下，这个半神们终于开始有一个个开始就是也倒下了啊。首先倒下的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使用这个回旋镖的这个巨狼神啊，这个神啊，当时看小说的时候还不知道名字，然后后来从现在设定里啊，就是他应该就是这个叫哥德林巨狼神
啊，他就是哥德林，
对，在现在的设定中，哥德林应该是一个就是本身他自己
就是
狼的模
样，
对，但是小说里他是这么描绘的，
哦、
感觉我个人觉得也挺有意思，
是的，
首先他就倒下了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紧接着、啊、就又有几个半神相继的阵亡，然后其中这个鸟半神就也是在天空中被这个无数的这个
他们都牺牲了，是不等于就死了，
对，都牺牲了。然后这个塞亚留斯这时候也是遍体鳞伤啊，然后正在这个时候，然后这个又有十几只恶魔把这个兵器从这个巨熊兄弟的身体中拔
出，巨熊兄弟里应该是死了一位，
对、
哦，
然后另一位就是从此也是这个丧失了这个斗志，就开始、
对。
去流浪和这个放逐，
就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半神就这么厉害的半神啊，都开始一个个倒下啊。这个情况是，这是到了这个危，
这
非
常非
常
关键的一战，然后
非常
死了好多
对
对，守护世界的半神都一个个倒下啊。
对，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克拉斯四他们在这个遇到了这个红龙女王之后啊，他们要赶回战场嘛、啊，说好了之后，红龙女王回去叫人了，然后他呢，红龙女王说你们不是不能飞了吗？给了他一个石头龙。就是红龙女王用一个法术做了一个跟自己一比一的这个石头模型，也能飞，然后驮着这几个人也这个回到了这个战场上啊，加入了战斗，哎，然后这个怎么说呢？这法师们也是互相斗法，然后地面上也是这种半神加入之后这种就是惨烈的战斗，然后空中也是这个飞翔的恶魔和这些弓箭手们就是打成一团，反正就是这个非常史诗、非常这个
对
壮烈的这样一场战斗啊，然后这个。你刚刚提说布洛克斯一直没提啊，这个布洛克斯和这所有半神啊，也是一起在这个战斗的最前线啊。这个兽人仿佛也是一个半神一样啊，这战斗能力非常强、啊，这个毫不逊色于半神啊，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啊。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浑身已经这个扎满这个恶魔啊，身上有百处伤口的这种阿加玛干也倒下了。这个
阿加玛干其实战死算是很悲壮嘛，很愤怒，而且阿加玛干这次战死其实引起了很后续很大的影响，就是他后来他带着愤怒和怨恨死去了，他的灵魂和他的血液遍布在整个大地之上。
像幽灵公主啊！
哎，是这段特别像幽灵公主那种感
觉。对，而且这个猪半神好像地位很高，
对他就是很受尊敬，
哎，很受地位很高，所以就他一死啊，这斯纳留斯就怒了， 就是我操，连我这个好哥们儿都死了，然后他就是非常变得非常狂暴啊，瞬间杀死大量恶魔。但是他这种就是狂暴的行为啊，就是这个无双再无双的这种行为啊，就是引起了这个阿克蒙德的这个注意。他说：“我操，这是最厉害的，阿克蒙德老师在战场上这个搞这些最厉害的家伙们。”哎，然后这个阿克蒙德指挥这些最强的恶魔，啊，就是全都向这个塞纳留斯涌去啊。眼看着这个塞纳留斯就要被恶魔这个淹没的这个时候，然后突然一个刚才我们说的不知道是什么那个白色身影出现了啊，疾驰而过。然后是什么呢？一头比这个得有3米高的塞纳留斯还要高一倍，
嗯，
这样一头巨大的白鹿，
嗯，白鹿神马洛恩，
哎，
你还记得炉石里打出来的时候是一道白光，
嗯，
环绕战场然后落下来，就是这，
哦，
这就是马洛恩，
哎，然后
鹿神，
对，这白鹿一下子就把这个就是围住森林之王的这个恶魔，啊，撞飞出去十几好几十个啊，然后这个巨大的蹄子，你想它6米高的呀，那个鹿
是，
就踩也踩死不少恶魔，哎，
是
三层楼高，
对，然后那个。这恐怖的地狱火在他面前跟纸片一样，一划了就飞了啊！
是，
对，然后这个就在这时候，发现这个恶魔士兵啊，纷纷向两边退去啊，让开一条路。这个阿克蒙德本人从这个恶魔的队伍中间走出来啊，然后他一边向这个路走的时候，阿克蒙德身体就不断变大，然后最后变得和这个路一样大，就是这个
两个巨兽，
两个巨人在战场中间
有点像特摄剧，天哪！
对
奥特曼，
奥特曼大战小怪兽啊！然后这个他俩就打呗啊，这所有人都定睛看望，我操，这个别靠边了，对啊，这个鹿打着鼻鼾啊，弓起身子，就是那种公牛状啊，就公牛那个要撞人的那个劲头，然后这个顶起鹿角向恶魔冲去啊，然后两人这个碰撞之后发出这个惊天的巨响，然后旁边的那个战士全都不管恶魔也好精灵好都震飞震倒在地啊，然后这个鹿蹄子在地上就是火花四溅啊，然后那个阿克孟德这边就是他也是脚扎的地，两边脚力嘛，他脚下就是往后退，就是搓在地上搓出一堆土，那个土像山那么高，就是他们俩在就是战场中间就是一些史诗的一个对决，啊，
在神话时代结束之后，在艾泽拉斯世界上再次诞生了一次如神对抗一样的场，
对，之前我们提过说动不动就打几天几夜的那种战斗啊，就是终于在神话时代之后又一次出现
了
哎，然后这俩家伙扭打在一起，就没人敢靠近啊，都闪得远远的，都撤啊，都是问号级的级别，不知道多少级的人啊，
对，
然后加洛德和这个布洛克斯啊就很鸡贼啊，趁机把这个萨留斯就给弄出来了，赶紧救走啊。虽然伤势很严重嘛，但是这个虽然还好没有这个生命危险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救出塞琉斯这个同时，战场上这个阿克蒙德这个胳膊这个搂着这个熊的这个熊搂着这个巨鹿这个脖子，只听这个震天的一声咔嚓一声啊，
嗯，
这个白鹿也完蛋了，
嗯，
啊，就发出
白鹿也死了，
对，
嗯
啊，然后就看他那个头扭到一个非常恐怖的角度啊，直接被这个阿克蒙德这个
撅折了脖子，
对，亲手
给杀死了，
给杀了，哎。然后这时候这个
阿克蒙德这么厉害呢？
那可不，
那阿克蒙德不是一般人啊。
是的，
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马法里奥突然间就是感觉像头脑充血一样，就很悲愤啊。然后使出了这个就超过他能力的这种法术，把这个阿克蒙德身体都用这个藤条缠住了。
嗯，
哎，反正就是虽然说不能这个伤害到阿克蒙德，但是把他逼退了。阿克蒙德就是说变小。逃跑了，
嗯，
哎，
反正任务已经达到了。
对，然后说这个牛头人和那个矮人什么的都很就是奇怪，说这个马法里奥疯什么劲儿啊，对吧？啊，然后克拉苏斯这时候就给他们解释啊，说这个有一头巨龙啊，守护巨龙叫伊瑟拉，这你们都知道对吧？他，
嗯，
就是塞纳留斯的母亲。哎，在这儿这时候小说是一个和现在设定不太一样的这一个地方，
嗯，
就是说现在设定里就是说塞纳留斯是艾洛恩的儿子，啊，在这个时候这个小说里就是明确的写，
嗯，
或者说通过克拉斯的嘴里。说出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对塞纳留斯的他妈是伊瑟拉，
嗯，
我说那这也解释不了，这跟伊瑟拉有什么关系啊？说这个伊瑟拉呀，曾经有一个这个爱人哈，
嗯，
他们俩就是生下一个塞纳留斯，
就更古老的森林之王。
对，这有你有妈的有爹吧？说他爹叫什么呢？他爹叫马洛恩。
嗯，
但是这兽人还是不明白啊，这马洛恩又名白色巨鹿，
嗯，
哦，
就是
白色
刚才那个，
哎，对，就是说刚才那个死掉的是塞纳留斯他爸。
嗯，
就接着说解释了为什么刚才塞纳留斯有危险的时候他就冲出来，
嗯，
哎，
而且就是塞纳留斯除了叫丛林的守护者，他也是森林之王，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之前的森林的王者，
嗯，哎，没错，哎，他怎么能进入这个翡翠梦境啊？所以其实这个
但是白鹿并没有太多的戏份感觉，
对，
他也没有怎么有，
在小说里这段没有台词，在小说里你能感觉到整白鹿进入战场的时候他跟所有的战神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战斗力，
对，
极其可怕，对
对，
它就是不只是像这个阿加玛干那样横冲直撞，它是有力而且优雅而且强大，就不可战胜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那在后面的这个官方设定里面，就是它就等于是艾露恩和白露，
那、不是，
不是，
哎，这没有。妈虽然换了，但是这个
爹没换，
爹也不能动，也就是就这事儿就不提了，就只说是艾罗恩之子，哎，艾罗恩
不说爹是谁了是吧？
对，反正这是神这些事儿嘛，龙和鹿生孩子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对吧？这想想也太 furry 了，是吧？
你们他妈，
这画面大家自己想象啊，
反正这一战和龙族的那一战对应，其实就是本土的两大神系基本上在这一战折损大半，就是龙已经基本上原力尽失，然后。半神基本上是全部
七七八八死的，
接近全部阵亡、
对，非常惨。
嗯，
然后这个半神都慢慢倒下之际啊，终于守护巨龙来了啊，姗姗来迟啊。这个克拉苏斯首先就意识到了，说他有感知嘛，我操，这个女王来了啊，告诉加洛德冲锋，赶紧配合他们冲锋啊！就看着这一排红色巨龙张开大嘴啊，吐出烈火啊，这是一排，这是很明显是红龙呗。啊！火焰这燃烧这个燃烧着燃烧军团的士兵啊，然后这个青铜龙很厉害啊，青铜龙就是他们有用法术，让这个恶魔开始向后移动倒退啊，
就是逆转时间的一个流向。
对，大家想想那个周杰伦那首歌啊，噔噔噔噔啊，然后人就开始往后走，那精灵那
反方向的
转，对，反方向的转啊，
唱那歌。
对，然后这个龙族的这个加入啊，让这个战斗啊，终于是有了一些好转啊，就是算是军事吧，或者说是。略微的优势啊，可以这么说，略微的优势。然后这个巨龙的力量对恶魔来说确实摧枯拉朽，只要没有恶魔之魂，其实他们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
啊、对，但是你没办法啊，有这个宿命的背叛。
是的，
对。
而且伊斯拉来到场也是看到了他的这个配偶，是吧？就倒在地上，
哎、
巨鹿那个尸体，
哎、这得提一下的。
对，而且伊斯拉，你知道伊斯拉在五位守护巨龙里，在女性的龙类里，她属于那种
最有那女性的
最
小对小妹妹吧，这种
最安静、最不戾气的一只巨龙。然后他看到这个，
所以他歇斯底里的时候也比较吓人。
他看到这个白鹿的这个尸体之后，我就非常
疯了。
这个对这个沉就悲痛啊。
嗯，
然后这个还好，这个克拉苏斯和这个红龙女王劝住了他啊。他说：“他们现在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永恒之城那边已经要开门了。
对，
哎，咱们就赶紧就是说就是集中这个精英力量啊，去把这个开门这个事儿给阻止了。就是说这个两条守护巨龙，然后还有一条这个就是这个青铜龙诺斯多姆的，就是最强大的配偶，他们分别就是驮着这个克拉苏斯、罗宁、阿玛里奥
离开了主战场
这几个人，然后还。”配合着一些十几条龙吧，大概赶紧就是奔赴这个永恒之井所在之地。哎，在这个王宫里啊，刚才我们说这个泰兰德一直没提啊，这还被囚禁着呢。哎，这个虽然反复这个软磨硬泡对他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他有一个好事遇到这个找到他头上了，就是一个叫做达雷斯玛逐日者、
啊、这个人很重要、啊
哎。大家听这逐日者这个姓氏啊，可了不得 啊。对，这是他是一个这个十分有名的这个说继承了二十几代的这样一个贵族的名号。哎，他呢帮着这个泰兰德越狱了。哎，就这些人啊，他和一小部分这个上层精灵啊，就是意识到女王已经彻底疯了啊，然后也知道燃烧军团这肯定带不来好事儿，所以他们就是不再愿意助纣为虐啊。然后就是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想法，就是我营救这个新任的大祭司啊，相当于我重回同伴中的一个筹码。你、
哦、
说我现在跑过去，他们不信任我呀，
是、
啊、对吧？我把这个救回来，说，哎，你们好歹给
心眼还是
大祭司有个面子吧，对吧
对？
哎，但是呢，他们途中还是遭到了恶魔的这个阻拦啊，然后发生了一些战斗。最后呢，这个机缘巧合的这个泰兰德啊，被伊利丹给救走了。
嗯，
伊利丹把他救下了啊，因为伊利丹这时候也在王城里嘛，啊，在这个王宫里。然后这个伊利丹啊，就跟这个泰兰德就是又诉说衷肠啊，告诉他说，其实我是这个是个忍辱负重的这个卧底行动啊，
对，
你们都不理解我，
我都是为你。
对，为什么呢？说我要在这个萨格拉斯啊开启这个，我故意把这个神器给他，然后在他开门的时候呢，我在里边施加一个相反的咒语，哎，然后把这些恶魔全都吸回去。哎，就是他的计划。
哦，
啊，然后这个泰兰德就是越发看不上伊利丹啊，就觉得他这种对力量的渴望，然后还就是他眼
出尔反尔这种状
态，他眼睛不都变那样了吗？然后他说这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礼物。然后泰兰德就对这些行为感表示这个非常的这个反感。
嗯，
然后这个伊利丹啊更贼，他在身上就是偷偷存了几瓶这个永恒之井的水，他把这水灌到瓶子里。
嗯，
哎，这就是他为什么就是比别人明显厉害的这个
是的
原因。哎。然后这个他跟泰兰德说，你瞧着吧啊，我现在这个就是做的事情是你最爱的马法里奥永远不能做到的，就还是他还是叫这个
说话，我觉得他就是不会说话，你知道吗？
对，不会说人话，哎，这样就是没法弄啊，
急死。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个角色啊。其实看起来虽然有点
这个时候不太讨喜欢，
对，有点悲催，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招人喜欢的点啊。好啊，不说他了。然后这个天空中啊，巨龙带着这个克拉苏斯这些小这个精英小分队啊，已经赶到了这个永恒之井的这个上空。然后这个上层精灵这边，这个瓦罗森在这个女王的命令下啊，也骑着这个恶魔的这种一种非常大的这个蝙蝠状的生物啊，在空中就是两方发起了这个角斗啊，围着这个永恒之井啊，然后恶魔之魂啊正在这个永恒之井的这个中心，然后这个
吸收力量，然后怎么运作，
准备开门呢啊，就是这个萨格拉斯在施法，然后这个但是啊，这个恶魔之魂中啊有这个上古之神啊，就是暗中潜移默化的操控这个奈萨里奥施下的一些这个奇怪的这个法术。
对，你还记得上一期我们说到，就是他们观察恶魔之魂内部它的机构，
哎，
里面的那个状态和结构是不为人所知的，
是，
里面藏了很多东西。
对，这个时候就这个上古之神也不藏着了啊，就是他们的法术也开始显现，就是所有这些龙啊都无法靠近这个恶魔之魂，然后再加上这个其他这个恶魔的干扰，他们就围着这个在井上空啊开始狗斗啊，开始一连串的这个就是空中作战啊。然后那个正在这时候，哎，死亡之翼赶到了，那个戴萨里奥赶到了，哎，这个
你毕竟是宏大仙母，也不能少这个主角。
对，而且他宝物被偷了，这人
他应该感觉到了，
对，他疯了，这彻底疯了，疯狂的死亡之翼干什么呢？就是不停的用身体冲撞那个他根本
拿那大铁头撞
那个结界，身体硬撞。啊，就是他已经就是无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抢回自己这个心爱的这个宝贝啊，这个撞的这个魔法结界火花四溅啊，他自己身体都血肉模糊，我还是撞，就是撞。然后这个上古之神开始，我操，就是也开始可害怕了，我操，这
有点
对，就低语什么这个加强什么都不管用，你什么低语根本不好使，就是撞。
对，
哎，然后这个浑身冒着火的这个娜塔莉奥真是厉害，就是硬生生通过物理的办法就突破了这个上古之神的这个结界，
嗯，
浑身着着火，
然后一把这个恶魔之魂抓住了
这个恶魔之魂，成功了，
我的宝物，
对对，这个时候相当于上古之神也没办法，他们操控这个东西到最后他们操控不了了，
对，
哎，但是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这里头可不是只有一方啊，
是
从这个传送门里射出一道这个炽黑的黑色魔法，正中黑龙面门，这谁呀、啊？萨格拉斯，
对，
操，这是我的，他，你想抢，哎，这一下不得了。打中那个面门之后啊，这个黑龙相当于就是他浑身不是着火嘛，这为了抢那个东西撞那个魔法结界，
天空中一个巨大的火球，
哎，对，这一道黑光把这一个巨大的火球直接打向天边，黑龙也不
能转着就飞出去，
对，
也被打出地平线了，
打出地平线了，
对，有点像那兔子，你等着瞧，
对，
对，哎，然后这个他一飞，这个圆盘就掉落在空中了嘛，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就是只有这一瞬间的机会，他们可以抢回这个，对于精灵就马法里奥他们来说可以抢回这个圆盘，哎，然后正在这个，但其实这个萨格拉斯其实已经尽在掌握了，
其实就是传送门基本上要打开了，这个时候
对已经开了一点点，但萨格拉斯可能还不足以过来，
对，
哎，然后这个他通过魔法正在这个把这个圆盘要往门里吸，哎，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情景的时候，这个伟大的这个波洛克斯，
伟大的兽人战士，
做出了一个非常就是令人这个觉得落泪的决定啊，他纵身跳入这个永恒之井之中，就是独自一个人就穿过了这个传送门，就跟那个复联的那个第一集钢铁侠，就是扛着那个核弹穿过那个传送门那个情景是一样的，他一个人拿着战斧就跳过了这个传送门，然后这个就是奋力的，就是
这应该是第一个进入恶魔位面直面萨格拉斯的凡人，
是，哎，他在这个进入那个位面，进入这个虚空位面之后啊，然后也没有任何畏惧啊，在这个精灵大军之中杀开一条血路，就直接杀到了这个萨格拉斯的这个脚下，
嗯，
哎，然后还用他这个就是射到了、这
个、萨格拉斯依然没怎么鸟他，他还是全心的要把这个门打
开，就像你家门口一开门爬进来一只蚂蚁一样，根本就没有觉得怎么样，对，但是这个布洛克斯手持这个三塔六斯祝福过有自然
木质的
有自然之力的这把魔斧啊，然后就是砍了一下这个萨格拉斯，竟然砍动了，他觉得任何的一般凡间兵器伤不了他，
他根本不理，
他没意识到、这个、
一刀对砍出了一个伤口，
对，这是一个小小的擦伤啊，就是几乎都不能叫伤口，
对
啊、但是这个这一瞬间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吸引了萨格拉斯的注意力，
吓了一跳，
对，让他哎震惊了一下，然后溜了一点小号，就在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
一瞬间的分析嘛，算
一秒都不到的这个时间里，然后马法里奥抓住这个机会，在空中就是接住了这个圆盘抢走了，
哦
啊、然后这个
这就是艾泽拉斯被一个兽人所拯救，
对，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就是后来说这个萨格拉斯就是因为这一下 他认识到了这个有兽人这么一种种族，
哦，
这也导致他后来在宇宙中找到这个种族，然后控制他们，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这个士兵，
嗯，
然后入侵艾泽拉斯的原因。对，但是布洛克斯出现在这儿，正是因为他们入侵了艾泽拉斯，
嗯，
来
把兽人带入，
才有这个人能够回到过去，
嗯，
又是一个类似于这个名字的那个环。
对，
到底是谁？是他先找到兽人呢，还是说兽人先出现在他眼前呢？这谁也说不清啊。总之是一个很巧妙的故事啊，说实在的。然后这个马法聊得到了这个神器之后啊，就是借助这个泰兰德的这个帮助，因为他泰兰德那边不是被伊德丹救出来了嘛，
嗯，
然后他们这个兄弟两人再加上这个泰兰德啊，这三个人建立了精神连接，哎，然后这个虽然这个兄弟二人已经就是相当于决裂了哈，
嗯，
这个打也打了，这个脸皮也撕破了，
在关键时刻，
也回不到往日的那种感觉了，但是这个世界都要毁灭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俩算是再一次联手啊。这段联手在这个小说里描写的也是很精彩啊，就是他们俩身在就是很远的这个两个地方，
嗯，
但是自己的就是同时两个人啊，
各自引导各自的力量，
出现在各自的这个地方啊，相当于四个人同时在两方作战，
对，
哦，
啊，就是很神奇的一个场面啊。然后他们俩共同就是算是伊利丹的那个就是逆法术啊成功了，就是他们一起施法，让这个就是伊利丹的那个逆传送门的那个咒语啊发挥了作用。然后让这个就是那个永恒之酒，
伊利丹看来就是这么
是，其实是这么打，
对，
并不是一个要真的要去投靠的。
对，其实小说里也一直在暗示伊利丹就是自己心里一直有猫腻儿，
哦，
萨格拉斯也知道这个人不可信，
嗯，
但是他提的这个建议是他接受的啊，他想的是我拿到这个之后，你们都是在我控制之下嘛啊。然后这个施了咒语之后啊，这个井水平静了一瞬间，然后突然间狂风大作，这其实就是。你想就像一个马桶，先这个顺时针转，突然间逆时针转，
是这样。
对，
其实就是两股力量对冲起来。
对，然后这个狂风大作不要紧啊，这个所有的恶魔开始都往这个门里往里吸，往这个井水里吸。然后，但是其他的这个艾泽拉斯生物完全没事，就像微风拂面一样，就是风很大，但是他们不受影响。恶魔就疯狂的往这个
门里
飞啊，往回吸。然后在战场这边更有趣，加洛德带领的部队啊，正和这个恶魔军队浴血奋战的时候，这个阿克蒙德啊。
再次发现了领头，
哎，对，说操，你是领头的对吧？好，阿克蒙德亲自来到战场中央和这个加罗德单挑。你想，加罗德哪是他的对手？但是这个阿克蒙德呀，故意不杀他，就是要这个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啊。
对，
两军都在看着，这是这样一个，就是算是，
就想要羞辱一下对方的这个
对领导，一边倒的单挑啊。
对，
然后这个加罗德就是。已经就是那我死就死吧，对吧？
对，
我也得有点志气啊，拼尽全力往前冲锋着往前刺了这最后一剑。他本来想着说这个等死了，
嗯，
我这一下下去阿克蒙德不指不定把我怎么就捏碎了就完了呗，他没想到这时候阿克蒙德突然定住了啊，就不动了，
因为风起了，
然后他那把很普通的剑啊直接就深深的刺进了这个阿克蒙德身体里。
其实这一剑也不会对阿克蒙德有什么影响，
啊，也没事，
人家还死不了在这儿。
对，正好赶上那边井开始往里吸人了嘛，
啊，
就他这是命好，真的是命好。然后这一剑不要紧，就在就是其他观看的人看来是一个
就是一剑刺进
对什么景象，对，他这一剑刺进去之后
阿克蒙德不动了，
阿克蒙德先是一定，然后开始呜飞到天上就被吸走，然后包括其他的恶魔军队全都上天，
对，
他们一看哇塞，这神人啊，
哦，
这什么人啊，这是
英灵哦，英灵在世真的是，
对，然后这个加洛德算是都不是奇迹了，神迹，他创造的往往都是神迹，啊，
是
的。然后这个所有的恶魔都被吸进了这个大马桶之后啊，这个我们著名的这个马桶区啊，都被吸进了这个混乱的马桶大漩涡之后，然后这个克拉多斯示意马法里奥关门啊，然后这个他赶紧就是用这个又用这个恶魔之魂的这个力量啊，把这个永恒之井算是要想怎么说摧毁这个传送门，就相当于摧毁永恒之井，
其实就是有点很粗暴。你想这个门打开的时候是慢慢的逐渐平和的引导力量把它打开，
对，
然后现在就是咔嚓一下就直接把这个力量掐断，
对。哎，然后这个法术成功了啊！虽然这个传送门啊被这个摧毁了，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非常巨大而恐怖的这个副作用，就是一次毁天灭地的这个魔法大爆炸。
对，
在这个
永恒之井炸开了，
井炸了，就是永恒之井大爆炸啊！我们好多人期待了好久的这个
炸
井，炸
井，
哎，
终于
炸井了，嗯，啊！撒花，哎，
开心，啊，
对，然后这个炸了不要紧啊，这个地面的下就是陷了下去，就是在这永恒之井这形成了一个向下的一个
漩涡，
哎，然后这个
王都直接向下沉，
对，然后这个大海。就从这个口里涌进，哎，然后这个算是这个爆炸留下的这个巨坑啊，然后把这个首都艾萨林整个都吸到这个大海中间，就是吸到水里了，
没了。
然后这个宫殿里还有女王、她的侍女和她的宠臣都在这里，
全淹进去了，
对，直接马桶里收进去，就是呼噜一下就是都进去了，
沉入了海底。
对，然后呢，这 这里可以说一下，这个女王和她的这些侍从们啊，有男有女，就是在海底没死。
对，
包括这个，
你想这个水吧，它其实还有一部分魔法能量，那是永恒之井的这个残余。
对，
然后他们又在水下被这个扭曲的魔法来感染。
对，
然后就形成了这个新的种族，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纳迦。
纳迦族啊，像就是一种海洋中的一种比较扭曲的种族啊。小说里写的是上古之神把他们变成这样。
哎，对。
但是在新设定里呢，就是
还有一部分不是这样。
对，倾向于就是他们在这个魔法的这个海水里，然后在这个海底这样一种变异成这样一种模样啊。
然后最新的设定还补充了这一部分精灵有一部分并不是纳迦，它变成了这个传说中的这个魔眼精灵吧。还留在这里，
哎，对，反正就是，
反正你也说的太清楚，
那个我们之后再说，
对，
之后
再说
啊。然后这个马法里奥、克拉苏斯、罗宁啊，布洛克斯没了吗？布洛克斯这个英勇就义了，跳到这个我们那个
死得其所，算是获得了就是与他相配的一个英雄
式的战斗。对，小说里写的这个布洛克斯是微笑着死去的，就是他达到了他要的这个目标，就是在一次最英勇，就是这个世界上我怀疑魔兽世界整个历史里没有任何一个凡人的死法能够比他更英勇了。
是的，拯救了整个世界。
对，他算是
拯救这个宇宙了。说实话，
对，没错。然后呢，这个
但是呢，他这个时间，他死在过去了，
对，他就死
了呗。
嗯。
我就死了，
你就死了。他本来就想死嘛，你想这个人也算是，
但这个时间上
时间就是确实乱了，但是没什么没办法解释。
对，就是这就是特异点，对吧？
对
吧？萨格拉斯通过他发现兽人，然后兽人就入侵，然后入侵来就带来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一个时间自己治愈自己的一个过程。哎，然后这个马法里奥、克拉苏斯、罗宁他们这波人就是赶紧骑着这些龙啊返回大部队。哎，通知他们就是所有人啊，就开始向反方向移动啊。还好，这时候因为这个恶魔的战斗啊，这个首都附近已经没有活人了。这他们在这一路上也没有发现任何需要去救助的任何的这个精灵啊也好，其他种族也好，反正都清空了嘛啊。就是目标就是这些撤退到哪儿呢？海加尔山。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就克拉苏斯听到这个地名就觉得说我们不能再撤了的原因，因为他这个模糊的记忆告诉他说，在此之后的所有暗夜精灵文明。都是起源于这个海加尔山，就这是他们有一个新的发源地，所以再往这撤，他们丢弃海加尔山，他就觉得说跟历史对不上了，这是不行的啊，所以他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和举动。但是啊，这个失败的上古之神这时候还没有彻底死心啊，随着这个地面的这个巨大创伤，他们不是都被封印在地下了吗？
对，
哎，这种爆炸导致就是说这个地面的这个算是给这个陆地
裂了，
对，裂了，然后这个从这个里头涌出的海水啊，大量的海啸、乌云。还有就是他们的力量已经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就是
形成触手，
对，这种触手东东啊，就是克苏鲁东西又来了啊，这触手顺着这个海啸深入这个现实世界。哎，他们目标是干嘛？就是这些所有触手都奔着马法里奥就去了，他们要抢回这个恶魔之魂。
嗯，
哎，所以就整个他们的计划就是通过恶魔之魂，然后假装的给萨格拉斯开一道门，
但实际上想的是把自己救出来。
对，然后他们是想通过这个门再施展什么咒语，变成他们解救他们的一个魔法门。哎，但是结果的一切都被破坏了嘛，他们就要抢回这个神器。千钧一发之际，哎，消失了这个整整三期节目的这个青铜龙时间之龙诺兹多姆终于出现了啊。原来啊，他就是在这个调查时间这个裂缝错乱的过程中啊，就被困在了这个，
我觉得他调查那个时间错乱应该就是我们之前说合不上的几个事儿，比如说什么巨龙之魂的概念啊弗洛克斯啊这些事儿，反正时间长河中有点不太对劲。
对，
然后他顺势查到这儿，
对，
然后就被上古之神摁在这儿了。
对，相当于他就困在了这个永恒之井里，这个永恒之井也相当于穿越空间和时间吧，他这个魔法力量的井水嘛，他就被困在了这个浓缩的这个
漩涡当中。
哎，这个时候这一爆炸他也跑出来了啊，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哎，很多触手就马上就要接触到这个恶魔之魂的一刹那，哎，青铜龙出现，哎，接住了、这个、
又是反方向的钟。
对对，
这太狠了，我只是这能力也太强了，
赶紧就把这个恶魔之魂和马法里奥就都救走了。
对，
哎，他们就是安全逃脱吧。然后这一行人啊，包括这个精灵的所有幸存者们，他们终于是安全抵达了海加尔山。
这段的故事就在电影上就不像是个战争片，更像是一个后天这样的灾难片
、
哦，
因为背后还是天崩地裂，海啸一直
狂跑，
对，
止息不了
啊。后面黑云和海啸就
你像一块大陆被生生炸成两块，这样的一个状态，肯定就是不停的地震、海啸和狂风，然后所有人就在、
哎、
所有难民就在往海加尔山上不停的跑。
对，在早期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也以为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阿德拉斯这个地形啊是被炸成这样的，但实际在新设定中他是这么描述的：他说这个经过了这场灾难之后啊，卡里姆多大陆80%的大陆已经被海水淹没，也就是说他不是把它炸成两半，而是说中间那个地方呢本来也是大陆。
啊，直接就炸下去了，
变成了海水。也就是说，我们本来的这个世界上的陆地的面积要大得多。
嗯，
哎，如今世界上只剩下就大概20%的原来的陆地，
就是左右各两个小
长条的。对，我们原来的卡内姆多大陆，原来要广阔的好几倍。
现在就留下几个山什么的那种，比较
留下了两个狭长
的
陆地。
对，现在只剩下了就是怎么叫破碎的小块的陆地和一些岛屿、
嗯、
群岛也好，单个的岛也好，哎。然后在这个世界的中央啊，就形成了这被海水覆盖的原本这个就是永恒之井所在这个地方，现在就被叫做大漩涡，
依然是一个漩涡，
哎，现在还在疯狂的这个卷着啊，大漩涡。然后这个漩涡也是诉说着这场上古之战带给世界的这个惨痛代价。对，从此之后，这个世界就是艾泽拉斯这个世界就彻底变了样，
对，
卡里姆多大陆也就分崩离析成
两部分，
现在的模样，
对，
是的。
从这一次爆炸开始，就是这个整个世界地图吧，就变成了现在玩家在这个魔兽世界中能够看到的那个样子。
一个崭新的时代就此开始。
嗯，
哎，
之前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巨大的一大块，
对，包括这个生态，包括这个地表的这个地貌，
包括各个种族之间的关系，
对，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世界，就是开始了。
那咱们后面的话，
后面还有一部。首先打了稀里哗啦的，我们总要收尾。
对，还有一些善后的事情，到底是他们跑了之后怎么生活呀？之后他们怎么就是这个恶魔之魂怎么处理啊？龙族要怎么对待这样的世界啊？
分开之后，全新的暗夜精灵，全新的精灵又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那几个人又怎么回到未来啊？
所以下一期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
对，包括一点善后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们这个善后过程中啊，有一些事情影响到，
比如说南边的事儿，
哎，
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故事，
哎，对，包括一些其他种族开始发生了关系，
对，
哎，
可以说精灵作为主角的时代在上古之战之后算是告一段落
、嗯，
他们没有沦为配角，也没有下台，但是呢就是主角变得更多了，
对，创伤他们变得对世界更小心，
嗯，
就不像以前是那么张扬的一个种族了啊，
说得好，
嗯，
对，那下期可能就人类什么的该出场，
可能下期还看看情况啊，
嗯，
不一定能轮到啊，这也轮不到，
哎，大家期待吧啊，
对，
不好说，
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
哎，总之到这为止吧，就是上古之战这三部算是就是大面上就都讲
井，也炸完了，
所以说实话，在这个就是进到这部分内容之前啊，我一直很纠结，到底是我就是按照编年史一样，我就是简单带过去
就炸了，
还是说我好好讲一讲，这个，
仔细讲，
哎，对，我仔细讲的话呢，相当于这个就没有稿了，我得自己去把这些东西总结一下啊。说实话，有很多遗憾，就是很多地方我讲的，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可以更精彩一点，更好一点，
没那么细。
对，但是呢，就是可以说，就是说这个小说啊，我跟四十二也都读过啊，感觉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奇幻，包括魔兽世界、魔兽这个题材以外啊，就是在魔幻小说里也算是奇幻小说，
相当不错的作品，
算是很优秀的作品啊。但其中有很多我们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啊。或者我
没有讲太细
的原因啊，
以及还有一些部分讲确实很难讲出来，
讲不到的一些地方啊，都在小说里有很精彩的描绘，大家可以就是
不如去看一看书，
可以看，哎，而且我也很期待说什么时候这一部分故事真的能拍成电影，
或者是真的出现在游戏，
想到有很多战斗场面啊，
对，
很多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
画面感，
对，要拍成这个史诗的电影的话，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啊。
行，我们就下一期呢，我们把这个故事呢收一个尾，
对，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编年史的这个节奏中来。
OK，
反正对上古之战的收尾也是对整个世界后来的脉络产生很大影响的事情。
对，在编年史呢，从这儿开始，在下一章就完全是一个新的大章了，叫做新的世界。
哎，
就这样一章，所以也是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吧。
好吧，那就这期就先到这儿。再祝大家这个今年
给大家拜年啊，今年
大吉
啊，发财啊。
对，好，那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